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民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来自默多克城律师事务所的郑伟军律师呢，为您介绍偏远地区的移民签证的相关知识。我们看到呢，根据吞布尔政府的一项计划，通过偏远地区移民签证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新移民呢，可能会被迫留在偏远地区。那么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7993，向做客本期现场说法节目的郑伟军律师呢咨询签证和法律的相关问题。郑律师您早。
喂，早。
非常感谢郑律师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郑律师，目前最常见的偏远地区类签证有哪些呢？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最主要的是要两个类别，一个是那个187，那另外那个就是那个887。
嗯，
那他们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差别就是说，187是需要有雇主担保，有一个雇主在偏远地区那一个地方，通过那边的那个偏远地区的那个政府打到提名然后才去担保一个员工是过去他们偏远地区的那个地方工作。那887的话，这个流程是比较久是需要那个申请人先申请一个临时的，比如说487的签证，然后在那一边比如说读书或者是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卷到那个永居的887签证。
那么如果就是除了临时签证持有一段时间之外，申请这个887签证还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申请887的话是有这几个途径，可是大部分这个途径的话已经被这临时那签证的途径已经被取消了。那主有几种，比如说有一种的话就是你需要在那个边地区住满两年然后比如说在那边读过书或是工作过一年，那你就可以申请那个临时的签证，然后就从临时的签证转到永久的话，那就是证明说你的确在那个偏远地区住满两年。可是那个自四类别的临时签证转到887的话大部分的四类别的签证的话都已经被取消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887这个签证是不需要你有一个雇主担保你还是可以留下来的。所以现在这移民政策比较偏向员工或者是一向在偏地区申请的那些那些人，就是通过187这个方式。因为187的话是需要一个偏远地区的一个雇主先拿到州政府的那个提名，才去担保一个有工作经验的，然后愿意留下偏远地区的员工在那边留下来居住。
感谢郑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律师为您介绍偏远地区的移民签证的相关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7993来咨询签证和法律的相关疑问。那么郑律师，187签证的这个申请要求和条件有哪些呢？
那个申请人必须是已经带有至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工作经验，那一般来说是至少要有2到3年的那个工作经验。他们也必须要通过简单的英文要求，然后有做一个技术评估，是带有相对的学位或者是工作经验来符合他现在这个187的那个技术移民的名单类别上面，所以他们那个职业必须是被认可的然后他们申请之前必须要那个雇主先向他们那边边远地区的那个州政府去提名，就是提名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一个空缺的一个位置 然后他们在本地区或者是在自欧洲这边是找不到一些是愿意住在贝尔地区来执行这份工作，所以那个州政府就会看说你这个提名这个条件跟那个技术是不是我们这个贝尔地区比较空比较缺的。如果那个州政府那边是通过那个提名的话，那他那个雇主就可以担保一个申请者拥有申请那个187。那申请187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个申请人说我带有这个提名空缺的那个位置那个相对的工作经验跟那个学历，我可以符合这个工作的那个要求，所以就是要求移民局就给他这个签证去做这一份工作。
对英语有要求吗？
对英语有，然后可是也是要看出一般来说他们需要考雅思是要考4.6，可是如果他们是用高的薪水来招聘这个人员的话，或者是那个州政府是能豁免这个英文的话，那这个申请也是不需要带有任何的英文的那个水平的。
就是还是提到新闻中哈，新闻中提到这个联邦政府呢计划的这个新的政策的实施呢，会让哪些人受到影响呢？
现在新的那些政策的话，主要是会是影响到，比如说有很多人之前是在偏远地区那边去上课，去哪得到一个学位，那他们得到那个学位的话，一般来说他们是可以留下来那个地方，然后再慢慢找雇主的。可是如果他们是没有相对的那个工作经验的话，就是他们毕业之后如果没有在那个边远地区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拥有那个工作经验的话，那他们之后如果是要留下来的话是比较困难。
非常感谢郑律师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来自莫德城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为您介绍偏远地区的移民签证的相关知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咨询签证和法律的相关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是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早。
哎，你好。
您好，久等。
请问那个郑律师，因为我先生的就是那个5年的 PR 签证到期了，但是这5年当中他呢还没有住满2年的时间，于是我们就在3月13号呢，我们就是网上申请了1年的那个续签，可是到现在呢也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我上个星期呢就打电话到移民局去问他，他说还要等。那我不知道，像因为他这个上面说的是6到43天的时间嘛，但已经过了，我不知道这个是我还要继续的等下去吗？
是需要的。你先生现在是在欧洲境内还是境外？
我们当时申请的时候是在网上申请，他当时在境内，我们在等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他就去海外了。
OK， 好，如果他在境内申请的话，那签证下来的时候，他在境内或是境外都没有差别的。那现在就是说，这那个审批的时间会久一些。如果你是过去5年有住满2年的话，那这个审批时间可以减低很多。那这最快也是5-6天就可以拿到了。可是就算你住满2年的话，那这也是最近有例子，就是说他们等了5-6个礼拜，那个签证还没有下来。那如果你现在这你先生是没有住满2年的话，审批时间可能会更久一些，因为他们就是要考虑说如果你是没有住满2年的话，那你在欧洲这边还有没有比如说家庭啊、个人啊，或者是社会上的那些就是他们叫你的 family tie 或者是 cultural tie 之类的，那他们是要满意说是你先生在欧洲这边还是有一些比如说资产啊、家庭啊之类的，才会允许他是拿到一个自续签。那续签时间可能会1个月、3个月或1年。这听起来如果你现在之前还是住在这边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是现在的审批时间是会比较久一些。
李女士，
那就是说我就还在等，因为他还没有跟我就是 索要这些文件，这些文件都我都也是已经准备好的，那我还是在继续等他们的消息吗？
目前来说就只能等等他们的消息。对，因为你现在是你应该还不能在网络上是上传一些文件如果是可以的话，那你可以先提供这些文件，这样子的话那就可以减少之后的那个审批的时间。
嗯，
哦，行，那好的，好，
好，
谢谢，
非常感
谢
林女士。您可以尝试的先在网上上传去文件。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向做客本期节目的郑伟菊律师呢现场咨询签证和法律的问题。接下来是 Eddie 的电话。 Eddie 您早。
你早。
哎，您请讲。
赖先生你好，我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是旅游签证，后来做跟本地人结婚，那现在申请件已经递上去了给了一个过桥签证，过桥签证没有体现任何 condition 啊，我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如果做工是不是合法的
工作嘛 OK
对工作，
如果你的过桥签证是没有禁止你工作的话，那就等于说你是允许你工作的可是你要确保说你现在这个过桥签证已经生效因为你要等到你本来拥有的那个签证等它到期了之后，你的新的那个过桥签证才会生效的。比如说你本来拥有一个旅游签证，那个旅游签证是不允许你工作的，可是你在期间你申请的那个 PEL 签证，他给你那个过桥签证是允许你工作的，可是你那个旅游签证可能有效期是3个月，你必须要等那个3个月过了之后，你才会自动转到那个过桥签证才允许工作，而不是说你还在原先那个期间里面就可以马上工作了。
好，明白。那他这样过桥签证的话，打做工不需要打税的吗？没有税号？
也是需要如果你
他是可以申请税号吗？
对，如果你申请了一个永久签证的话，之后申一个PEL签证的话，那你就是有是临时在澳洲是居住的这个许可，你拥有这个的话，你就可以申请那个税号了。
嗯
，OK。另外就是他需要提供一些就是关系证明这些东西。
对，
一般就是什么比较 strong 的那种supporting document 会比较，因为我们好像也比较时间比较短。
嗯。
就是看说你要不然就是说你们已经结婚了，就申请之前已经结婚了。如果申请之前还没有结婚的话，那你就是证明你们两位是有12个月或以下的同居关系。那除了这方面的话，你是需要证明4方面的话，你都是没有关系的。第一就是金钱上，第二的话就是家庭上。就是金钱上的话，就是看你们财产你们是不是拥有一些联名的债务，或者是联名的财产，或者是你们金钱上是有互动的，这个就是金钱上的一方面的，比如说银行账户房产证之类的。另外的话就是这家庭家庭的话，就是在一般来说你们在家里居住的时候是跟哪一些人一起住，或是是不是一起住，然后你们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第三的话就是从第三方，就是从社会的角度，朋友亲戚或者是另外一些机构教会这些人是不是看你们的话是看成一对的，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人，是看成你们是两夫妻。然后第四的话就是你们个人对于对方那一边的那个付出，那这个的话就是看这里面写的那个证词写你们怎么认识的，然后怎么你们的关系怎么去变成现在这个配偶关系，怎么去比如说先交往然后通过什么经历之类的话，才会决定说下半生要跟对方在一起。
嗯， 那你们啊公司有没有提供就是协助我们可以做准备这些材料，就是比较有经验的？
对，我们有的，对。
嗯，那么艾迪，如果您想去搜索相关的信息，欢迎到网上去搜索，郑律师相关的信息。好，谢谢艾迪的咨询。
谢谢，谢谢李律师。
好，好，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做客我们今天现场节目的摩多克城律师事务所的郑伟军律师咨询签证和法律问题。接下来是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早。
哎，早晨好。
早晨好，您讲。
啊，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现在是143签证，我已经来了五年了，我准备给我先生办配偶那个签证，我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要有那个两个证明人，要填888表，或者是他们提供一些信息，证明我们是长期的夫妻，啊，那个他这个对证明人是不是有一些要求？他们的职业或者是他们在签证的时候他们提供那个证词，好像我看是在澳洲境内需要到警局啊或者太平绅士啊什么那儿去证明一下，那他们在境外的证人怎么办呢？
他们这如果能签那个888表格的话，他们主要是第一需要是18岁以上的人士，第二的话他们必须要澳洲公民或者是拥有澳洲的 PR， 就是永居，才可以去帮你们写这个888表格。那如果那些人都在国内和国外的话，这个是没有差别，主要是他们去签这个888文件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一个是相对的一个见证人去帮他们去签。那这个见证人的话是他们的那个职业也就是有要求了，那比如说他们必须是律师、会计师、医师或者是有另外一些类别的那些职业是在那个名单上面的，所以这888的那个第三页后面就是有列那些要列那些职业出来。那如果在国外是找不到的话，那主要是要两个类别的人是符合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国际公证人，就是那个 Notary Public。那这个每个国家基本上都会有。那第二个的话，如果真的是没有的话，那你可以约时间去国外的那个欧洲领事馆那一边去约个时间，他们那边也是有人可以帮你去见证这么的一份文件的。
嗯，
那个可以到公证处去签这个字吗？
中国的公证处他们那边未必可以，这如果是在中国的话，最好是在那个是澳洲的领事馆那一边去约时间去签。
那他不会是说找一个随便一个见证人就可以，必须是有身份的是吧？有身份的要求。
对对对，他们必须有那个是职业名单上面的一个职业才可以，所以这第三边、是第三页的话就会列出来的。
好，林女士。
那在那个澳洲的话，我的孩子可以作为你见证人来签字不？就是给我们提供这个材料。
如果他们符合这个您就是18岁以上，跟有在背后当其中一个职业的话，是可以。
就是他是澳洲公民，然后假如说我们到太平绅士那儿或者到警察局什么去，签字的话就可以了吗？
可以，对，
李女士，
好的，谢谢了。
好的，谢谢林女士。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律师现场咨询签证和法律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是杨女士的电话。杨女士，您早。
喂，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啊，你好，郑律师，你好，我想跟您咨询一下这个付费父母移民的问题。我是2015年的6月份申请我父母143签证的，然后呢，现在还没有要求我去做 AOS。我听说今年4月1号 AOS 的这个担保发生一些这个政策的新要求和变化，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就是 AOS 还有什么更新的那个动态吗？是有什么样的要求？
AOS 的话，他们没有错，是4月1号的时候，他们要这政府有要求说是有些变动，而且那些变动实际上是有执行的，通过那个 Centrelink。 可是最近的话，他们就是把那个四月一号的那些变动要把它撤回了，所以就是会变到四月一号之前的那些要求。那目前来说，那个深圳那个移民局那边还没有确认说他们对于四月一号跟最近他们公布也撤回的那些 LS 要求的那些申请，他们要怎么处理。可是如果你是2015年那个时候申请的话，那你不会被这个四月一号的这些是变动会被影响到所以这你们现在这个申请你还需要等候了。可是他们之后这你目前还是要等他们给你那个 AOS 的那个要求。可是他们给你这个 AOS 这个要求的时候，就不会按照四月一号他们新宣布的那些。对，所以现在还在普通的审理时间就等候。
好的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收入吧，有一部分它是 fringe benefit 的这样子，我想问它的那个税收的这个要求，对 AOS 的要求是 assessable income 还是说一定要 taxable income？ 就是我这个 fringe benefit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算在 income 的一部分呢？
他们一般是看你的是 based 的 assessable income。 那如果是 fringe benefit 的话，是有可能可以 trust 的话 ，trust income 的话肯定不可以，因为这个是年龄都会向下的。fringe benefit 的话，有可能是可以的，如果是固定的话，而且是在
固定的，因为我就做那个 disability care 是属于一个特殊的一个 industry， 对。
那是每一年都会固定的话，还是会
对每一年有10000多块的固定的这个 fringe benefit 的收入，是的。
那如果这个 fringe benefit 是保住你这个是保住你这个底薪的话，那这个你要通过 settlement 那个 assessment 可能是可以的。有些 fringe benefit 会随时拿走或随时给你的话，这种是肯定不行的。可是有一些 fringe benefit 如果是一直都是有合同上是固定是要给你的话，那这些可能是可以的。
哦，好的好的，谢谢。我还想跟您问一下，就最新的这个143父母移民的进度到几月份了？您清楚吗？因为最近移民的特别是缓慢。
我印象中是15年的我15年的年初好像是1、2月左右。我要上次看的话，是我这里上网你打那个日期进去，你可以马上看到这个进度到哪里。可是我上次看好像是15年的年初，或是14年的年底。
嗯，
这样子，好的，谢谢您，谢谢张老师。
好，谢谢杨女士。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早。
啊，你早。
久等，请讲。
听得见吗？
请您关一下您的收听设备，然后。
哦，这样听得见吗？
哎，可以。
啊，是，我想要请问郑律师啊，就是说我们教会想要聘请牧师，那之前呢有457工作签证，但是后来听说取消了，那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法令更改可以办这个聘请牧师的这样子的一个签证。
对，那直接的话就是那个482签证是现在就是代替那个457签证的。那所以是牧师的话可以用就可以通过482来申请。除了482之外我印象中还有另外一个签证是专门给牧师或者是那些比较特类的工作类别的。那也是一个临时签证，好像是405还是465之类的，我这个这边那个类别号码我不记得不太清楚了。可是那个依然存在的，是可以牧师申请一个临时签证过来的。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如果482不符合的话，有另外一个专门针对牧师或这种这特类型的工作来拿那个临时签证。
嗯，
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我们请牧师，是我们雇主要请，还是说他自己办，我们给他证明这样子？
看你是申请哪一种。如果是482的话，那必须是雇主这样子提名，跟457一样。可是我印象中另外那个临时的签证的话，是需要那个是教堂是去做一个担保就可以了，那就是跟那个457跟482的要求跟薪水那方面之类的有一点不一样，有一些优惠。 所以我会建议是你找一个移民中介或律师去咨询一下啊，这不是482，可是另外专门给牧师跟车类工作的那个临时签证。
好的，那我请问一下，这当这个牧师请来，他的签证一任是2年，是不是？
482的话是2年或4年，可是另外我说的那个签证是4年的。
4年，那个是4年，但是这些都是没有身份。如果说他们留下来，我们觉得他还不错的话，那么他要多久才能申请身份？
如果是通过482签证的话，目前来说是要跟同一个雇主工作3年才可以转到永居。
哦，才可以转，要3年哈。
嗯，
对。
那这些都是需要请律师来办嘛哈，因为教会没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办嘛。
这可以请律师或移民中介去帮你去办理。这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要求，那这有关的表格跟流程都是可以在移民局的网站可以找到。可是如果你们不熟悉这个流程或者是第一次办的话，那你可以考虑找移民中介或移民律师去帮你去办理。
请问一下，我们聘请那个牧师要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吗？或者是我们需要出具什么样的证明才能从外面聘这样子？
他们至少要证明他是被教会认可的，而且是有相对的一个工作经验。那可能也会有英文呢，或者是另外一些要求。
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两位的对话了。非常感谢今天打进电话听众朋友们的支持，非常感谢郑律师对做客本期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我是刘俊杰，我们明天再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